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啊，从今天开始呢，我们要进到耶稣在地上最后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进圣城，要为我们的罪上十字架的这一段的记述，是从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开始啊，直到路加福音的最后，就把这一段呢就讲完了。那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七节呢？这一段的是我们上次讲到的一个比喻啊，这个十锭银子的比喻，这是应用在其实是听见福音也其实做了任性的祷告的人啊，但他们并不都是最终得救的，他们当中有真正倚靠主的，有真正把生命交托给主啊，那他们的生命里能结出五锭十锭啊这种成倍的果子的信徒，那也有呢只是口里任性的啊，但他其实并不是真的想要主啊，他有他自己的生命要去过啊，那最终呢他们只是把主给他们的包在手巾里啊，或者埋在地里啊，所以这些呢其实都是在讲人听见福音呢已经做了一个选择的。那从今天开始呢，从二十八节开始呢，我们要看这个福音真正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我们讲福音，福音讲很多，经常挂在嘴上。福音若没有路加福音十九章二十八节往后的部分呢，其实就福音就没有意义了，就不叫福音了。这也是为什么四个福音书虽然有很多的记载的不同啊，有的时候有些故事只在某几卷书里记载，并不是所有都记载，但是呢耶稣并他钉十字架的进圣城并他钉十字架的整个记述呢在四个福音书里都有啊，所以呢这是耶稣服事的核心和重点。换句话说呢，如果没有这之后的进圣城以及上十字架的过程呢，福音就不完整，就没有意义。所以我们先把进圣城的这些内容呢，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先读一遍，然后我们再逐节往下看啊。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二十八节啊，耶稣说完了这话，就在前面走啊，上耶路撒冷去啊，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啊，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就打发两个门徒说：“你们往对面的村子里去啊，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啊。若有人问他。”问为什么解他，你们就说主要用他啊。打发的人去了，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解驴驹的时候，主人问他们说解驴驹做什么，他们说主要用他。他们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啊。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啊，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好，那我们先停在这儿啊。41节往后我们可能要留到下一次。那耶稣说完这话就走在前面上耶路撒冷去。我们知道呢，从19章一开始，实际上18章的最后一个故事，两个瞎子啊，在耶利哥城的瞎子的看见啊，到十九章一开始的撒该得救啊，再到十锭银子的比喻，这些呢都是在耶稣面向耶路撒冷最后一次进圣城的这个旅程里发生的事啊。耶稣在救人啊，有的是像瞎子像撒该这样得救的啊，有的最终可能十锭银子十个人分了十锭银子，可能有的真的信，有的是没有信。但不管怎样呢，耶稣他定义脸向耶路撒冷，他的心意是非常清楚的。这说明呢，我们的选择是我们的，神的旨意要救我们的心他是不变的。这就好比一个父亲他要爱孩子的心他已经给出来，他是定义要把这事做成。但是呢，十个孩子有十个选择。所以我们最终呢失丧是因为我们的选择，我们最终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这在这样的一个画面里就非常清楚的给出来。所以耶稣说完这话，他就在前面走上耶路撒冷去啊。这个画面，你 你把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里，你就看见了，耶稣毫不犹豫，他定义要向耶路撒冷去，因为他要给出来的恩典必须要在耶路撒冷在十字架上做成。但是我们人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回应了啊。今天我们会分两个角度来看，看耶稣他这个形象，他是怎样做的啊，以及呢，在他进圣城的整个过程中，人是怎么回应的。我们先来看一下他经过的城哈，经过的地方不叫城，村子啊，这29节，伯法其、伯大尼啊、橄榄山啊，这一路呢是从最东面来啊，先是伯大尼，就是马大玛利亚这一家住的地方啊，伯法其离得更近一点啊，然后呢就橄榄山啊，伯大尼、伯法其都是村子啊，那从伯法其再到耶路撒冷中间呢没有村子了。就是橄榄山啊，上面有克西马尼园，然后呢就是圣城，很近，大概1公里吧，非常近。那东面呢，其实是主呢进城的路啊，他离开也是从东走的，他第二次再回来也是从东走的。所以我们记得在以西结书里啊，圣城的光啊，从圣殿里离开的时候。以西结看见这个异象啊，主的荣耀从圣殿离开的时候，他是依依不舍的啊。我们时间原因，我们今天就不回去回顾了啊。他是先离开圣殿，然后再到了圣殿的东门，然后再到了圣城耶路撒冷的东门，然后再到东边的山上，然后再走的。你把这个放在自己放在那个场景那个画面里，你觉得神愿意走吗？他不愿意嘛，对不对？就像一个父亲，他要离开，他其实非常非常的爱他的孩子啊，他非常愿意跟他的孩子同住。但是以西结书的背景我们也都知道，贝鲁地的先知啊，耶利米时代的，那以色列人干了些啥我们也都知道。那他的异象里那些长老们，以色列的长老们也干些啥我们也全都知道。表面上是神的仆人，背地里全在拜偶像。所以，因为我们拒绝，所以神他的荣耀离开，不是因为我们，不是因为神不愿意啊，在这里也是一样啊。神他从东面而来，他要进他的城。那以色列人的回应是怎么样的？等会我们会看。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如果可以，如果以色列人当时全家都悔改，神是不是就留下了呢？神还需要离开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哈，人的悖逆不会影响神最终他对我们爱的旨意啊，神会不断的把更大的爱给出来。但问题是呢，人的悖逆会影响人自己永恒的结局。所以神还是从东面来，就像前一次从以西结的时代，他从东面离开，他这一次从东面又进来了。我可以告诉大家，在神的最终的用预言里，在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还是从橄榄山来的。啊，在旧约的，应该是撒迦利亚书也提到过。所以他在他整个的计划里哈，他没有变的。因为东面是向阳之地嘛，这是个预表啊，并不是说让我们去拜太阳。他只是告诉我们，他是永恒不变的。但是我们呢，被掳时代的以色列人也是窄门宽门，得救不得救的。耶稣第一次进圣城的以色列人也是得救不得救的，2000年里面也是得救不得救的。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还是这样。所以我们来看，在第29节往后啊，他说30节啊，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它来，可以解开牵来啊！这是个神迹来的。耶稣要进城了，所以他要一匹坐骑啊。然后呢，他打发2个门徒去一个村子去接两接，实际上是2匹啊，一个母驴带着一个小驴啊。耶稣骑的是小驴啊。马太福音里提到这个有2匹啊，但是呢。重点是什么？不是说这个神迹哈，这当然是个神迹啊，因为告诉他 他底下解到了啊，说有人问他为什么解他，主要用他，那些人就会让他带来啊，一模一样就是这样的。但重点是为什么选一匹驴啊，不是一匹马啊？我们知道耶稣第二次要进耶路撒冷啊，在还没来啊，未来要来的，他荣耀再进圣城的时候呢，他是骑马的，对吗？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必要看一下。我们回到启示录，你看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启示录的十九章的十一节，启示录十九章啊十一节，他说：“我观看啊，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议。”征战啊，都按着公义啊，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的冠冕啊。那十三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啊。天上的众军跟着骑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第十五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列国，辖管他们。你先停在这儿。那我们看见呢，在十一节十九章的十一节呢。骑在马上的，显然这是耶稣啊，他骑的是一匹白马，而且呢，他的衣服上是溅着血的，那显然他是来审判的。所以当第二次主再来，那他就是审判主。所以第一次骑驴进的，他是救赎主啊，所以他是一个谦卑的、盼望人悔改的形象，第一次进的耶路撒冷。那第二次呢，他要审判了，而且呢，他的审判是用什么审判的？是口中出来的利剑啊。那当然，这是一个形象啊，这是个画面。他并不是讲耶稣真的来的时候满嘴都是吐宝剑的啊，他在讲他的话啊。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末世是他的道要审判众民啊，所以什么从口里出来？话语从口里出来，所以神的话。在今天是挽救人的，终有一天这个话要使所有人都要按照自己应负的责任要负的，因为神说的它就是一个永恒的律，天地都要废去，他的话一笔一画都不会废去，所以他的话在那一天会审判全地的人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当审判主来的时候，他就是骑马的，他是征战的，他是无怜悯的，因为公义就是不能有怜悯的。但是怜悯从哪里来呢？我们回到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十九章。那我们这个救赎，我们这个审判主呢，他更是救赎主啊。所以雅各书也说，怜悯向审判夸胜啊，审判不能有怜悯啊，审判有怜悯，公义就存不住了，对吧？就如果今天你跟法官说，哎呀，你要不就算了吧，别判了啊，这是我孩子。法官说，那好，就不判了。那这样的话呢，那什么人都能犯罪了。所以主再来的时候，他要行审判呢，必然是无怜悯的。但是他的怜悯是在他第一次来，也就是两千年前他给出来的。这个给是怎么给的呢？就是他替所有人都付了罪的代价，怜悯就显明了。所以怜悯向审判夸胜啊，在过去两千年里啊，我们都是这夸胜的证人啊。我们说的确，因为我们在座的很多都是基督徒，对吗？你说主啊，我知道，因为就是因为我接受了你赦罪的恩典，所以我可以不用在你第二次这审判主的形象来的时候，我去面对无怜悯的审判主。但是第一次他来，他是骑驴进来的，所以我让你选，如果你的主骑着驴，他是谦谦和和的君子啊，他是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熄灭，第二次他是骑着马要审判列国，你愿意要哪一个主啊？第一个骑驴的，对吗？ 所以我们人呢，很多时候是，我们是自己不知道罪的后果啊，我们也是骄傲到一个地步啊，说死我也不怕啊，死有什么了不起啊？哎，我们真是不知道审判意味着什么。我们不是不告诉人，地狱和火狐啊，我们只是告诉人地狱和火狐的角度是什么，就是神不愿意人去面临审判，这不是神的本意，这不等于这样东西不会来。我们今天讲讲神的道，我们也讲的全备了，火狐是真实的，我们离永恒的审判所差的距离其实根本没有那么长。不超过100年的，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人能再活100年。你不要因此生气，我说的是实话。在100年之内，你就一定会见到审判主的。但你是要这个骑驴进的耶稣吗？你还是要100年之内，那要口中来出来的道来审判你的审判主呢？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真实的，非常非常真实的。不要等到来不及的时候，你再说主啊，我后悔了。像路加福音16章，在地狱里的财主，审判的真实，目的是让我们在还有时间的时候，见到这骑驴进来的耶路撒冷的这救赎主的时候，我可以谦卑吗？阿门。我们继续往下看，啊，第30节，他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只驴驹拴在那里，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这个呢，应验了，我们也稍微读一下，这是一个预言的应验啊，在撒迦利亚书的9章，旧约的倒数第二卷书，旧约的撒迦利亚书，撒迦利亚书的9章9节。旧约倒数第二卷书的9章9节，说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完全按照字面意思应验的一个预言。所以撒迦利亚在他的圣灵感动他里，他把预言讲出来啊。耶稣在他进圣城的时候，完全的应验了这个预言，而且呢，在不但路加福音四个福音书呢都提到了，啊，是骑驴进的，而且是骑着驴的驹子啊。那骑驴呢，首先呢，显然的形象是谦卑的啊，他是王，但是呢，他并不是来定你罪的，他非常的温和，邀请你来进到他的救恩里。他愿意把他的救恩赐给你，但同时呢，骑驴还有一层意思，大家知道是什么吗？就知道驴这个东西是很倔的哈，驴驹子就是从来没人骑过的，大家知道这是这在不在路加里哈，在另外的福音书里有个细节，就是特别强调了，这小驴是从来没骑过的。从来没骑过，要让你第一次骑它是有点困难的。我们就是这些驴啊，很倔啊。看我们自己，看小孩子就知道啊，是不是很倔啊？对，所以我们要愿意把自己啊放在主手里啊，这是个神迹来的。就像当时耶稣就骑上去了，这是个神迹，对吗？所以，我们每个人生命的改变呢，就是一个神迹。最大的神迹呢，它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呢。一方面是一个君王，他居然谦卑，死在石架上，骑着驴进了耶路撒冷。硬币的另一面呢，一群极其悖逆的、比驴还倔的人啊，最后能愿意顺服在这君王的手里，多么美好的一个画面，是吧？在那一天。就在耶稣骑驴的那个场景里，就都显给你看了。 显给我看。能想到一个创造万有的王能谦卑成这样，你要知道当时看见他的人，假设你是高高在上的犹太的那些祭司，高高在上的那罗马的兵丁，你干脆不会在乎这骑驴进来的这个人，是不是一点也不宏大啊？然后同时呢，一个很倔的驴顺服在他手里。你知道我们人其实比驴倔的啊，那巴兰那驴都同意了，对不对？对不对？那记不记得这个民数记的巴兰的故事啊？对吧？那驴都不肯往前走了，驴都开口说话了，巴兰不行，我还得去。我们其实比驴倔啊。神其实借着这个清楚地告诉了我们，但是呢，神有的是办法。我们很感恩呢，我们这一群比驴还倔的孩子们，最后就像这匹驴驹一样，我们顺服在他手里。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啊，我们来到34节。他们说主要用他，他们迁到耶稣那里。我们回到路加福音19章34节，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扶着耶稣骑上啊。所以当驴迁来了，这时候呢又来了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什么呢？就是很多人呢把自己的衣服呢铺在地上，那同时呢又有人把衣服呢搭在驴的背上让耶稣骑。他不单把36节哈，走的时候众人把衣服铺在路上啊，这里呢没有提到另外一个细节啊，就是还有是树枝啊，棕榈树的树枝和田间的树枝，就是很多人呢他来迎接这个王。所以在当时呢，犹太人呢经过三年半的耶稣的神迹之后呢，其实都已经相信耶稣就是那要来的弥赛亚，已经接受他做王了。所以大家要用一个表达尊敬啊，崇敬的心呢，那他们呢就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铺在地上啊，把棕榈枝呢铺在地上啊。这里呢我要解释一下为什么把衣服铺在地上。大家知道一个人的衣服啊，其实代表这个人的外表，对吗？一个人的荣耀就是衣服来表达的。我们经常会看见我们有时候姊妹出个门要花好长时间啊，对，就是对，要选一选啊，选一选，这个很好，对，说明呢我们很重视啊我们的在众人面前的形象。但这个时候呢，你把这形象呢不顾了，对吗？因为你精心选的，你不顾了吗？不顾，怎么不顾了？你把它拿下来放在地上，这说明呢你要认这个王做你的王的心是非常真实的，对吧？所以我们不能够去论断当时这些犹太人心是假的，等会我们会解释他们的心在一周之后发生了改变，但至少在当时他是非常真的，他们愿意接受这骑着驴来的并不是世人眼里非常高大上有非常多的外在标签的人做他们的王，他们的心是真实的，这是我们的王，我要这个人做我们的王，甚至我把我的荣耀铺在地上，我不要了。而且他们这里没有讲哈，他们大声赞美，先说何塞纳啊，塞纳原来有求救的意思，但其实就是赞美。然后在这里他们怎么赞美呢？在37节，将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榄山的时候，众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异能都欢喜起来啊，大声赞美神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在天上有和平，在至高之处有荣光。将近耶路撒冷下橄榄山的时候呢，门徒开始赞美。这样的赞美呢，众人都一起在赞美。那赞美的内容呢，就是他说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这是一次非常清楚的表达。在其他福音书里也提到，但是路加福音讲的最清楚，叫奉主名来的王。这个王特别重要。我忘了在马可还是马太里啊，他只讲奉主名来的，没有把这个王字写出来。这王是什么意思啊？这就是那弥赛亚，这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这就是我们要接他来的啊！大家知不知道在在创世纪的49章啊，雅各给他的12个儿子讲预言的时候啊，时间原因我们不回去读了，讲到犹大他是怎么讲的，他也讲到了驴，他也讲到了他是王啊，他是拿着杖拿着圭的啊，他还讲到什么？ 他是在他的葡萄酒、葡萄汁里洗他的外袍的，所以他把所有的重要的要素啊，未来从犹大支派里来的这一位，这个要素全部讲出来了。他是王，他骑着驴，他有驴，还有什么？他有葡萄汁、葡萄酒，葡萄酒预表着什么？预表他的血，对吗？所以我想说的是，在这里哈，这个犹大支派来的，耶稣是犹大支派的，这个王已经完全被众民所接受了，没有否认了。那现在问题来了啊，我们要先开始，因为马上到39节是反面了啊，到38节我们先停下来，我们要把正面接受的众人的这些选择呢，我们要开始解一解。我们刚才把耶稣的形象已经解完了啊，他骑着驴进来是个什么样的意思？那现在重点来了啊，那接受他的这些人是不是都是得救的？不是哈，这当中有相当一批人在不到一个星期以后，他们不是喊何塞纳，他们喊什么？钉死他，还是同一批人。那现在就奇怪了哈，为什么同一批人在今天会讲何塞纳，几天以后会讲钉死他呢？因为当他们讲何塞纳的时候，他说他是王的时候，他们对这个王有一个自己的期待，就这个王要来把罗马人赶走，这样的一个期待在几天之内使得他们大大的失望了。因为这个王进来，他的第一站并不是去比拉多的官邸，比拉多的官邸在你去看那个圣城的地图哈，比拉多的官邸在左下角，圣城在右上角，啊，那就意味着呢，他们是打了个对角，他们是不同的地方。那耶稣进城以后，他干脆就没有去比拉多的官邸，他直接进的是圣城。我们下一次会讲，他进了圣城，会在路加福音19章的最后，他去干什么？他把圣城里做。他进了圣殿，不是进了圣城，抱歉，他进了圣殿，他进了圣殿，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啊？他去把那做买卖的，买那个牛羊什么鸽子的，全部掀翻了，全部赶走了。所以这说明了耶稣进来，进耶路撒冷这一次，他第一次来，他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是罪的问题。第二次来，才要字面意义要行审判之后坐在地上为王，是吗？所以我们要知道呢，当时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耶稣第一次来就应该是什么？推翻罗马人的统治，成为犹太人的王，他们不再受欺压。但问题是，人若不悔改，耶稣就在地上做王有什么意义呢？是不是？我们如果不悔改，就算我去了天堂，我不还得犯罪吗？神不还得就像为我们准备的伊甸园那样把我们赶出去吗？所以这个没有意义。所以神第一次来，他进耶路撒冷，他为什么要去圣殿洁净圣殿？那为什么在犹太人拒绝他之后他上十字架？因为他要解决罪的问题。他洁净圣殿告诉我们他的目的，他上十字架，他做成了这件事。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众人，当他们把衣服铺在地上的时候，当他们高喊何塞纳的时候，他们的心呢，他说我愿意接受，但是他们愿意接受的是一个推翻罗马人统治的王，不是一个为他的罪付代价的王。我为什么把这一点讲出来？因为这个很拷问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你要的是哪一个王？你要的是帮助你在地上解决你一切麻烦的王，还是洁净你使你得着圣洁的王？你是要这个王把你从罪中救出来，还是把你从罪的后果里救出来？你想一想，以色列人为什么会被罗马统治啊？怪神吗？不是他们自己罪的后果吗？虽然他们从 外邦被掳归回了，但是他们的国从来没有恢复啊。他罪的后果一直在那里，他们只是想告诉神，我不要这罪的后果，我的罪我还留着。他们在被掳之前倒是是拜偶像的，被掳之后倒是不拜偶像了，那变得更糟糕啊，他假冒伪善了，对不对？被掳之前是明目张胆的拜偶像，被掳之后是暗戳戳的偷偷的拜，拜的还是个看不见的钱财，是不是？哪一个更糟糕？被掳之后更糟糕啊！我怎么知道？因为400多年，先知都不说话了。被掳之前再糟糕，还不停的有先知，最后一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还讲了很长一卷书呢。那从马拉基之后，一直到耶稣第一次来，400来年，一个人都没有。你就搞得这个父亲都没话说，是不是罪的后果啊？他有悔改吗？那好，我们今天是来讨伐以色列人的吗？当然不是。那神把这个话留在这里，神的话是超越时空的，岂不是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讲的呢？我们的心，我到底要的是什么？我们经常会说，主啊，我要你。我们刚刚过去一个周末，我们有受洗，对不对？我们说，主啊，我是属你的，我要你。好，我到底要什么？我是按照那些把衣服铺在地上的喊着何塞纳的人，最后我其实就告诉他，我要你解决我罪的麻烦。我还是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那样，主啊，我要你赦免我的罪，我是个罪人，求你洁净我。所以在当时喊着何塞纳的人，几乎全城的犹太人都是这样，但是到最后得救的还是少数。原因就是我们到底怎么来看待耶稣给出来的这个救恩？他是不变的，他也不能在这件事情上有妥协。因为罪如果不得洁净，罪的代价、罪的工价如果不付上，我们怎么能上天堂呢？如果罪不后果不解决，就算他这次把罗马人推翻了，他下次还可以再来一个马罗人吗？是不是？这有用吗？没有用的啊！犹太人从巴比伦时代就开始一直是被殖民的，对吗？从巴比伦、马代波斯、希腊到罗马，为什么他们始终就翻不了身呢？罪的后果啊！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你觉得我们和2000年前的人从罪性上有区别吗？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啊，我们要小心我们是怎么来的。主会把我们带到恩典里去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为很多的需要祷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这些需要都是我们接受赦罪恩典的引子和铺垫呢，都不是本体。就算主把我现在刚才祷告的麻烦解决了，我不要我的罪得赦免，我再大的麻烦解决，我死了以后还是在地狱里，对吗？你可以想一想，耶稣从死里复活，死了4天的那拉撒路，耶稣让他从死里复活，你今天在地上找到拉撒路吗？他还是死了。我们到底要什么？所以神在这里啊，当进到耶路撒冷城之后啊，我们会往下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的一个鲜明的对立啊，这个冲突啊越来越激烈。就是当3年半在做工的时候呢，他这样的冲突还是暗藏在底下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见的全是好事嘛，我瞎子看见了，对吧？瘸子站起来了，死人复活了，5饼2鱼，5000人吃饱了，多么好啊，大家很开心呢。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这个冲突不会显明的。什么时候开始显明？最后一个星期你没有看见有神迹啊，耶稣在圣殿也行了神迹，但这个不是主线了。主线是什么？法利赛人和耶稣洁净圣殿，对吗？就是耶稣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的，他的本质是什么？他已经显明出来了，他是要来赦免罪的，他是要来洁净罪的。然后呢，众人想要的什么本相也显出来，这个冲突已经不能再调和了。你要么去右上角去洁净圣殿， 你要么去左下角去推翻比拉多，神选了前面那个。所以当39节我们再往下看啊，到39节的时候，众人中有几个法利赛人啊，对耶稣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吧。耶稣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石头必要呼叫起来。法利赛人为什么要责备啊？所以你会看见还有一群人，就算过了3年半，他还是不要。所以现在呢，我们出现了三群人啊，除了耶稣，我们刚才神的形象已经解得很清楚了。我们讲了，我们一开始讲，我们要看人的回应，人里面有三群人，这三群人跟十锭银子的比喻是一模一样的。哪三群呢？第一群是门徒，第二群呢是喊着好三哪，最后要喊定死他的，第三群呢连好三哪都不喊的，就你来我就不要你了，是吧？那十锭银子的比喻里是不是有这三种人啊？第一群是什么？拿了一锭，最后赚了5锭、10锭的，对不对？第二种是什么？拿了一锭包起来的。第三种是什么？我不要他做王的，是不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一对应的。好，我们现在讲第三种人，那法利赛人就是我不要他做王了。3年半之久，死人复活都三次，有记载的哈，没记载的我不知道。他不相信，就是不要。我只能说呢，真的是石头都比他们软了。所以你会看见耶稣在这里又用了一次石头啊，是第二次用啊。等会我们看见他第一次用讲石头是什么。那39节说，夫子责备你的门徒啊，那法利赛人讲这个话的时候啊，他是很肯定的语气啊。我在讲啊，假设我不相信耶稣呢？假设我今天是个愚昧人、愚妄人，我不相信耶稣啊！我今天碰到的很多都是要来探讨一下啊，想要跟你争论一下，且有很多的问题想要问，没有哪个上来说这话的，说这话的语气，它是个肯定句，的意思就是你肯定不是神，你肯定是假的，我肯定比你高，对吗？所以当他做了这个选择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他的眼睛就完全瞎了，就瞎到一个程度呢啊，他认为他一定对啊，他认为他可以指挥创造主，眼前这个人是个创造主啊。他说，你去责备你的门徒，他们这么赞美是不对的，因为呢38节这个赞美只能对着神的，所以他说你去责备他们。好，那我们来想一想，当他做了这个回应的时候，我们先等会儿来看40节，我们来看27节，先看27节，我们上一次最后分享的那个结局哈。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我们知道十锭银子比喻里三种人，对不对？有赚很多倍的，有是说信其实不信的，还有一种呢，我上来就不信的。上来就不信的结局是什么？拉出去杀了。好，如果你读到19章27节，你会认为呢，眼前这些法利赛人应该就什么暴毙当场了，是吧？拉出去杀了啊！天使一堆呢，那耶稣身边的天使那不知道多少个呢。那是神自己讲的嘛？27节就他是不要做王的，那所以39节到40节之间，应该在我看来，正常逻辑，按照27节的逻辑，这些人就应该死了。那为什么耶稣40节要说，我告诉你们，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呢？为什么？因为审判是在永恒里的。那个骄傲的法利赛人鼻孔还在喘气，他还没死，就还有机会。也许他就是后来的保罗呢，对不对？现在大家知道神有多爱我们了吗？我们今天有人刚硬悖逆到当面顶撞，不但当面顶撞还亵渎神，这种人在地上多不多啊？很多，也许就是你的亲人，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为他们祷告，盼望呢他比石头还硬的心呢有一天还能软过来，因为耶稣也是这么盼望的，所以耶稣就讲了石头，对不对？耶稣就用石头来提醒对面这个骄傲的法利赛人， 你软一软吧。我们多少亲人的心呢，真的比石头还硬呢。我们有的时候自己都受不了的话，觉得就放弃吧。这时候呢，想一想耶稣啊，耶稣盼望每一个人得救，只要他还在这地上没走，还在地上活着的最后一天都还有机会得救。那神让人得救的方式是什么呢？唤醒他，对吧？就像犹大卖主，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没有犹大主就被卖不了了，主就巴不得犹大赶紧卖他，根本不对。主巴不得犹大不要卖他，主巴不得犹大在卖的最后一刻醒过来不卖了。所以主说，你用亲嘴来卖人子吗？那你用表达爱的方式来卖你所爱的人吗？主用一切的方式让人最后掉在地狱里之前都还能有机会醒过来。好，主怎么样这个骄傲的法利赛人醒过来呢？提醒他们石头。他说，若是他们闭口不说，这石头都要呼叫起来。石头是个什么概念啊？全地啊，神所造的万有里呢，石头是所有没有生命里最没有生命的。那我们一集一集看，人是有灵的，对不对？那比人差一点的是动物。那动物没有灵，但它很活啊，对吧？它有很多动作，它里面有生命的。那动物比动物再差一点的植物，植物也有生命的，它会长，但它不能动。石头是啥都没有。神说呢，石头都可以有。你说这么骄傲悖逆化的法利赛人，你是一点都没有。我刚才讲啊，这是神第二次讲石头比人要好啊。我们再看神第一次讲啊，路加福音第，我们往前翻，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七节，又是一群法利赛人，看见吗？路加福音三章七节，约翰也就施洗约翰被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就是对着这些骄傲的法利赛人说，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些石头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施洗的约翰在铺路的时候也是这么跟骄傲的法利赛人说的，是吗？耶稣在最后上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么跟骄傲的法利赛人说的，说的意思都是醒一醒，不要再刚硬了。神可以从石头中兴起亚伯拉罕信心的后裔来，但我们这些骄傲悖逆的人心硬到比石头还硬。所以呢，神在这里啊，当他对着骄傲的人呢，他总是用唤醒啊，用什么样的话语啊？其实是用在人看来有一点责备，但是很其实是很爱对方的话语。就好比你对一个孩子说话啊，当他已经什么样的好话听不进去的时候呢，你就告诉他这个事情的后果是你无法承受的，你就告诉他你现在的状态是比石头还硬的，你就告诉他你盼望他在后果无法挽回之前还能够回头。无论是施洗约翰还是主耶稣，其实都告诉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十九章的四十节，其实都告诉我们啊，当我骄傲的我听见了神的福音啊，最后我还是选择拒绝啊，我们要知道啊，不是因为我很牛很有资格，所以我比地上的万物都强，人貌似在今天还是在坐着地上的王，那是因为神怜悯，没有让我们现在进到永恒里去接受审判，对吧？那些法利赛人骄傲什么？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我们有割礼，就是这样的骄傲嘛。就好比我们现在 地上的人，你看我比动物强，对吧？所有东西都在我手下，石头算什么？都是我用来打人的。多大的骄傲！所以神想告诉我们，若不是他留给我们这时间，若不是他怜悯我们，我们早就成粪土和尘土和粪堆了。若不是他给我们时间，他完全可以从石头里兴起来。在这儿呢，最后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总结哈，就是神救人的原则哈，不是因为人配得，大家一定要记得。啊，大家记不记得在摩西的时代啊，有一次神在摩西祷告的时候，神怎么说？神说你不要拦着我，你让我把整个犹太人都灭了，我兴起你的后代。神有没有说过这个话？他说我让你这一支起来，你和你的后裔起来，我让所有犹太人都灭了。我想告诉大家哈，这不是一个天方夜谭的事。神的确是除了挪亚一家，地上所有人全灭了，对不对？我们今天所有地上的人为什么彼此是兄弟姐妹？因为我们既是亚当的后代，也是挪亚的后代嘛，所以我们是一家人嘛。问题是挪亚之前的所有人真的都灭了，神真的是可以从石头里兴起来的，他不是在夸张的说法，他真的可以。我们人的骄傲就是认为你做不到，这是假的，这是我的有限。我们什么时候能把神应得的荣耀归给他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自己本来的面目放在自己心里呢？昨天我听到一个很好的传道人讲了一篇很好的道，那他的道理，他讲了个故事，他讲了他的一个朋友。啊，信了一个宗教，这个宗教告诉他呢，要把过去的，就他过的每一天呢，要记个账，记什么账呢？就做的好事要加分，这个分数都写出来。啊，比如说呢，这个扶了老人加10分，啊，帮助了一个陌生人加5分，啊，给教会捐了钱，啊，给他的这个宗教组织捐了钱，啊，加15分，啊，要把呢过去的就做的坏事呢也要写出来，啊。那这跟家人吵了架，减5分啊，这个应该做的事没做啊，减3分啊，最后呢一个星期加总一下，看还剩多少分啊，最后呢一辈子加一下还剩多少分啊，人乍一听这好有道理啊，但知不知道这个可笑荒唐在哪呢？这个老弟兄就讲的，他说我一听到我就想。那凭什么这个是5分，那个是3分，谁定的呢？对，然后他说，我这个朋友回答我说是他师傅定的。对，对，所以人呢，你会看见哈，是你怎么定的？就是我觉得重要的我就多加点哈，我觉得不重要，跟妻子吵一架这个事不重要哈，减个3分够了啊。那我可以告诉大家，这个荒唐在哪呢？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你加分项啊，在神眼里呢，其实一钱都不值。就是人的义呢，在永生神眼里啊，就像肮脏的抹布一样。其实人没有什么义可以拿到神面前去的。还有呢，那些减分项啊，你干脆都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因为什么？耶稣为了把你从这些减分项下救出来，他要死才可以，他要死和复活才能给你。他让一个瘫子能站起来，他让一个瞎子能看见，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他让一个死人能肉体能复活，他一句话就可以了。他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就出来了。他让拉撒路不下地狱，他得自己死。啊，那我问你，你减3分就够了？你太可笑了！你这个怎么加？谁告诉你？谁告诉你这两个可以加得起来的？负的0.1和无穷大，正的无穷大，这怎么？就正的0.1和负的无穷大，这怎么加？这怎么加？你来告诉我。还有就是，谁告诉你可以加的？你儿子撒了个谎，你可以让他洗碗，就可以不承认错误了。你会这么教导儿子吗？他说："这不是你就这么干的吗？"你怎么回答他？你不是天天加分吗？是吧？ 你怎么教导女孩子？你不是自己昨天骗了个人，今天就扶个老人就加分就减掉了吗？谁告诉可以加的？所以当我们来到主面前，我们带着个什么样的心来？我们好好想一想，我们的本相是我的父分是无穷大的，我们的本相是，如果我不是单单凭着信心接受这救恩，神可以撇下我们，从石头里兴起愿意接受的。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弟兄姊妹们。如果神都能撇下犹太人一族就兴起摩西的后代，神可不可以撇下我们所有的？凡谦卑的就有福了，弟兄姊妹们。所以回到今天的内容，我们28节到40节的整体啊，才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他是不变的，他给出来了。但是我们有谦卑像门徒这样接受的，有糊里糊涂的，最后呢又喊定死他的，最后还有一群刚硬的。神警告我们，要回到我们尘土和粪堆的本相里，否则神就可以从石头里兴起愿意接受的。求主使我们能谦卑，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感谢赞美您，求您使我们能明白这救恩的意义啊！耶稣已经做成了，他今天依然是谦卑的啊，骑着驴进耶路撒冷的形象。今天的地上的每一个人其实都知道这个形象，他们很多人在亵渎这个形象，他们很多人怀着刚硬的心在拒绝，他们很多人是糊涂的，就如同当时耶路撒冷的众人。父啊，求您使他们能醒过来，求您使更多的人能谦卑说，主啊，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求你赦免我的罪。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